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每个人的一生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避无可避的大风大浪，有时是战争和动荡的无情摧残，有人在战火中体验焦虑和无助，有时是长年病痛和家庭创伤的折磨，在生活的漩涡中苦苦的挣扎，甚至是至亲遭遇横祸、命悬一线的生死考验。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人生谷底，我们往往会觉得是无助和迷茫，甚至是怨天尤人，觉得命运一早是写定了，幸福好像和自己永远沾不上边。今日和大家分享三个跨越地域、动人心弦的真实故事。无论在苏联移居以色列，在战火中用温润和平静安抚同胞心灵的强势女性波丽娜，定是在台湾农村苦熬半生经历病痛折磨，却用善念重获生生的坚毅妇人美秀，亦或是曾经签下赌博的投机，生意失败跌入谷底，最终因三个字扭转了全家的命运，甚至唤醒严重车祸的儿子，叫做黄焕琪的台湾男子。他们都在人生最晦暗的时刻，透过来自东方的修炼法门法轮功，找到了心灵的真正安定。他们凭着内心对真善忍的坚定信念，学会放下多年的怨恨、成见和执着，选择用包容、体贴和无私的爱去面对世界。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不单止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，更将这份平静和善意传递出去，在困境中为身边的人点亮了希望。这些故事不单止记录了身体康复和绝处逢生的不可思议，更见证了一个个灵魂是怎样在苦难中锤炼和升华。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们是怎样用善念抚慰生命，在逆境中改变自己的命运，活出最充实、最迷人的生命蜕变。我们先去看苏联出世、17岁移居去以色列的波蒂娜。在2023年10月，以色列爆发了战争。在战火之中，波蒂娜接触到的人都觉得很焦虑、很无助、恐惧和悲伤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，波蒂娜决定通过一种来自中国的修炼方法，为以色列人带来希望和安宁。由细到大被教育要为自身利益和生存而战的波丽娜，究竟是怎样由一个强势的女人变得温润，从而能够在战火中带给人希望？波丽娜细过那阵是由妈妈和外婆凑大，她形容我在后苏联社会长大，那个时代的大人被教育不要依赖人，而是要为自己的需要去奋斗。在苏联，女性要变得坚强有力，好像柳丁公罗西海报那个形象，拳头要高举，决心战斗到最后。 内心系极之嘅坚韧。佢话凑大我嘅妈妈同祖母都系非常独立、强大而有力量嘅女性。总括嚟讲，无论系喺社会定系我嘅家庭入面，主流嘅价值观都唔系首先考虑人哋或者为人哋开心，而系更多为自己利益同生存而战。我而家明白呢啲价值观是由共产主义政权培养和塑造出来的。即使经历过共产主义价值观的灌输，波丽娜始终相信人的存在是有更深远的意义。她亦一直在度寻找生命的意义。她移居以色列之后，认识了瑜伽的先生亚历山大。他们两个人刚刚相处那阵，波丽娜就发现亚历山大会去公园练法轮功。亚历山大告诉他知，要跟住真善人的道德标准做人，还教他练功动作。练功那时，波丽娜感受到强大的能量填满他成身，累和眼瞓的感觉是一扫而空。他被这套功法深深的吸引，开始睇《转法轮》呢本宝书，并喺书入面揾到咗自己一直揾紧嘅答案。冇几耐，波丽娜同亚历山大结婚，几年后生咗两个女。每日佢同先生都会陪小朋友一起学法同练功，但系随住小朋友慢慢嘅长大，开始接触社会。先生在小朋友的眼神入面，感觉是受到社会不好的风气所感染。于是他决定给小朋友接受在屋企教育。不过波丽娜就觉得学校的社交环境是很重要。他担心小朋友在屋企读书会交不到朋友。在他们两人的分歧之中，大家的愿望都是这么强烈。波丽娜说，一开始我态度是很强势，觉得自己的想法很好，一定要跟着我的意愿去做。以前在共产主义国家接受的教育，令我思想入面强烈地认为，不要依赖和相信任何人，要时刻保持怀疑和警惕。但是通过学习师傅的讲法，我意识到自己的错，就是在家庭入面没有做到阴阳和合。女性应该体贴和温柔，男性应该强大和刚直。波丽娜有意识地开始转变思想，同意给个女接受在屋企教育，亦不再和先生争执。他说，在屋企我不再和先生争做领导角色，而是慢慢开始信赖先生。通过修炼，我学识了放下，由他来做决定。为了等小朋友有朋友和社交，波丽娜带他们去上钢琴科、芭蕾舞等各种的课程。两年之后，小朋友参加了学校的考试，成绩非常的优异，甚至是好过公立学校同龄的学生。波丽娜说，先生的果断符合男性的角色，做出艰难的决定，带领重大的转变。而我就学识去依赖和信任他，而不是去和他争斗。这个过程一啲都不容易，但是当我真正关心和支持他那阵，我们的家庭就变得和谐和美好。在2023年10月7日，以色列人民遭遇侵袭，导致有1000多名平民和士兵死亡，包括小朋友、妇女和长者被杀害或者被绑架做人质。波丽娜说，战争开始那阵对以色列人来讲是巨大的创伤，真是令人心碎。 呢个恐怖事件嘅冲击令成个以色列陷入恐惧同沮丧。以色列嘅法轮功学院举办咗网上教工班，为身边暴力同哀痛中嘅同胞提供咗一个揾翻内心平衡同安静嘅方法。波丽娜喺教工班入面做义工，每个礼拜教一堂课，到而家已经有接近500多名以色列人喺教工班学咗法轮功。佢话通过呢个项目，我亲眼见证咗法轮大法抚慰咗好多以色列人嘅心灵，喺战火中为佢哋带嚟咗希望。大家多次多谢波丽娜带俾佢哋练功嘅美妙体验。有学工嘅人话，本来个人好忧心重重，压力又大，但喺练完功之后，内心系获得平静，即刻好似放低咗心头大石咁。喺嗰阵时，波丽娜系一间国际公司嘅人力资源部任职，喺收到大量以色列参加网上教工班嘅正面反馈之后，佢想令公司嘅员工都可以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于是佢将佢嘅谂法同经理分享。起初经理都唔太肯定行唔行得通，因为佢唔了解法轮功。波丽娜就向佢解释话，法轮功教人宽容、忍让同善良，帮助大家喺苦难中保持乐观同平静。经理听完之后就话，你头先讲嘢嗰阵，成个人都散发住光芒。于是就答应咗喺公司内部举办法轮功学习班嘅请求。波丽娜回忆咁话，我喺公司开办咗两次课程，向全公司发出邀请，有近100人参加，同事们都好鍾意，话感觉到宁静同强大嘅能量，希望有更多学工嘅机会。经理仲向同事发起问卷调查，问佢哋想唔想长期固定练法轮功。同事们反应系非常嘅热烈。自此之后，公司每个礼拜都会举办一次线上集体练功。波丽娜深深感受到大家都好珍惜学练功嘅机会，而且亦从中获益良多。波丽娜好感慨咁话，我由23岁开始练法轮功，喺修炼嘅路上已经行咗差唔多20年，我仲一直成长紧，每日都努力成为一个更加善良嘅好人。修炼令我成为一个更称职嘅妈妈、太太、员工同埋女。呢个真系一段充实而迷人嘅旅程。第一节就分享到呢度，翻嚟会继续讲台湾云林农村去睇美秀嘅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嚟第二节嘅节目，人生百年。美秀的前半生命运坎坷，幸福好似同佢沾唔上边，但去到50岁嘅分水岭，佢迎嚟转机，开始截然不同嘅人生旅程。美秀系出生喺台湾云林农村，有兄弟姊妹8个人，佢排行第5，因为家境清贫。佢8岁开始就要落田种稻担菜去卖， 好早就要拱起生活的重担，但在忙碌的农事之间，他最渴望的是在休息那时可以看下书。但他爸爸觉得个女不用读那么多书，所以他只是读到小学毕业。因为长年种田，美秀晒得好黑，他爸妈都说他这个样只可以在农地种田。后来又勤快刻苦的他，在安排下嫁了给一个农夫，但这个老公不识字，还沉迷赌钱。虽然得不到老公的体贴和关怀，但是婆家生活的20年入面，美秀依然守住一家大细的柴米油盐。在21岁那年，为了帮老爷铺屋顶防水层，他不小心由竹梯的高处跌落地下，跌伤了条腰和个肾。当时屋企没钱送他去医，他唯有一个人硬撑，忍住身体的痛楚，照样落田耕种，包括所有的家务。几年之后，他全身浮肿，行动又困难。医生检查员跟他说，你其中一个肾已经坏了。就算是这样，他依然苦苦的坚持，一日复一日，身心都好攰，但是又要工作，他从来没怨天尤人。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美秀50岁那年。当时为了补贴家计，他除了做农务之外，亦去学做看护和打工卖凉茶。有一日，他去到凉茶老板的屋企，看到书柜上有一本金色封面的书，他就向老板借了这本《转法论》。他急不及待地翻开来看，看了几页之后，他再不舍得放下。令他惊奇的是，原本病痛折磨，行步路都艰难，但看完这本书之后，本来他3、5日就要打针食药，身体的症状竟然全部冇晒。随后他考到看护执照，去到医院工作，除了悉心照顾病人之外，他亦随身带住本《转法论》，每日读给病人听。他用3年的时间同埋为人设想的善心，读出了一幕幕令人动容的故事。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因为车祸重伤，长期昏迷。虽然是这样，美秀每日依然坐在他的床边朗诵《转法论》。有一日，老先生突然擘开眼，开口讲嘢，将老先生个仔吓到目瞪口呆。仲有一位乳癌末期、身体溃烂的小学老师，他被医生判定得翻2个月的命。美秀亦是每日读法俾佢听，而那位病人亦好鍾意听。2个月之后，那位有缘人奇迹的康复，平安咁出咗院。当年在医院读法的时光，令美秀深深地体会到，这本宝书不单止是改变她的命运，亦令更多人找到生机。自2004年开始，当地的法轮功学院7年来每晚都会在嘉义文鸿图书馆集体学法。2011年馆长退休，新任馆方不再续租场地集体学法，因而被迫终止。那时美秀心想，这么好的大法 如果可以有一个稳定的学法地方，就真正好了。但他的心愿很快就得到回应。在那年冬天，他和老公种了一甲地的小西瓜，紧接着又种了椰菜。因为当时连日大雨，多数农地都无法整个地可以播种，唯独他们家的地势比较高，泥土扎实，竟然意外地连续收成两期，为他带来200万新台币的丰厚收入。美秀随即用这200万起了一座25平的学佛点。自2013年开始，这里就成为了文雄当地最稳定的学法场所。有一位货车司机患上肺癌，已经摘除了一边的肺叶，另一边亦布满斑点。医生每次检查都摇头地说，准备做化疗啦。这位司机联络到美秀，美秀了解了情况之后，就鼓励他过来学法轮功。于是这位司机朝早参加练功，中午跟住学法，三个月之后复诊那阵，医生惊讶地发现他肺部的斑点竟然全部消失了。医生是百思不得其解，就问他，你到底吃了什么药？他笑住地说，我没吃药，我在这里练法轮功，有些事原理是太深，纵关乎性命，与其用大家都理解的理论去试图解释，倒不如先接受事实，然后用生命的实践去逐步体悟背后的真机。还有一位女士，医院医完病之后留有后遗症，导致起不到身，她主动打电话给美秀，表示想过来学法。美秀知道她出不了门，就揸住架又旧又细的麦斗货车，风雨无阻地每日接送她。半年之后，这位妇女竟然起到身，还买卖电动车，每日都好稳定咁去到学法点参加集体学法。修炼之后，美秀唔单止身体改善咗，内心亦有更深嘅转变。以前嘅佢面对唔讲道理嘅老公，同埋难以亲近嘅老爷奶奶，总系一味压抑忍耐，有苦又讲唔出嚟。练功之后，他明白凡事都不是偶然的，生活上很多的矛盾都是提升自己心性的契机，而心入面很多的苦和心结往往在学法之后就化解了。美秀曾经照顾中风的老爷四年，老人家条命好倔，行动又不方便，生活起居全靠他个人照料，他以修炼人的善心相待，每日读法给他听，从来是不计较，他的内心陪伴令老爷又起不到床，恢复到可以行路和踩单车。美秀表示，老公以前总是发脾气，阻拦他参加义工们的组织，以法轮功为主题的活动。他坦言，如果是以前，他或者会因为老公发脾气而和他争辩，条条道理去解释。但修炼了之后，当老公谩骂那阵，他逐步做到不嬲又不急，心平气和。慢慢地，老公不再闹人，甚至开始支持他学法和练功。每当他要参加活动，有时他还未开口，老公就主动帮他准备好晒啲物品，提醒他早啲出门口，唔好迟到。他仲成日向亲朋好友 分享太太的转变。他说，我太太修炼法轮功之后，已经不知有多少年没发过脾气了。讲到过去，美修说自己坎坷的命运，由他决心修炼那一刻起已经改变了，走上了一条返本归真，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大道。最后一个故事是一个发生在法轮功学院家庭里面，他们一家三口都走入修炼，共同面对并度过大劫难，一起过住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在2006年的一日，男主角黄焕琪开车带住太太和个仔去玩，路过新竹县公林的飞凤山，远远见到一块大型广告牌竖立在山边，上面写住好大三个字，就是法轮功，还有练功点负责人的电话。黄焕琪心谂练气功几好啊，因为他没有带笔，就跟太太个仔讲，我哋三个人一起记住两个字，将呢六个位嘅电话号码记低，我返去要打电话。就咁样，黄焕琪联络上练功点负责人，开始去学校操场参加晨练，之后亦参加咗法轮大法九天学习班，通过阅读法轮大法嘅书籍，心性就会不断的提高。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讲黄焕琪修炼后的转变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最后嘅一节节目。以前嘅黄焕琪本来一心只想着搵钱。他曾做过签到投机行业，刚刚经历了生意失败，被人骗到血本无归，赚回来的钱全部要呕出去，还背负了100万新台币的债，他的人生可以说跌到谷底。黄焕琪痛定思痛，他开始反思，心想我一心拼事业和财富，到头来都是零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飞凤山上面那块广告牌成为了黄焕琪人生谷底的一盏指路灯。在修炼之后，他领悟到一切都是师傅一早安排好的，亦幸好没有在签到上赚到大钱，先至唔会迷得太深，而等佢跌一跤系为咗佢从中悟道。而家佢睇返转头，呢啲全部都系好事。黄焕琪修炼法轮功之后改变好大，太太同朋友都觉得好神奇。佢戒咗两个习惯，就系、食烟同钓鱼。但当时食烟的人仲是好强，咁点算呢？有一日，佢终于忍唔住行去屋企露台，就想食烟。突然发现种喺露台嘅花竟然枯萎，全部死晒。佢心入面闪过一念，就系、万物有灵。如果呢啲花因为我嘅二手烟而死，我点算呢？佢猛然醒悟自己做错，赶快由袋里面拎出成包烟，用力将佢扭烂，然后丢落垃圾桶。 就咁样，佢戒咗20年嘅烟瘾，因为修大法后心性层次提高，佢嘅言谈举止都以真善忍嘅标准去要求自己。朋友圈换咗，亲戚朋友都感受到佢嘅转变。当然，太太嘅感受系最深。2个月之后，佢亦走入大法修炼。修炼之后，王焕琦改造土地开发、营建造景等嘅事业。因为佢诚信待人，生意亦蒸蒸日上。喺2013年嘅一日，佢开电单车载住细佬一起去睇一块山坡地。因为喺落斜路段冇留意到啲石头起青苔，电单车一下就滑倒。佢细佬冇事，但黄焕琦只脚却骨折。细佬赶快车佢去医院睇急症，经过医生检查同照 X 光，发现佢左边髀骨断成3节。医生建议佢开刀将骨头驳翻，但系唔保证可以完好如初。黄焕琦唔想开刀，希望可以靠自然疗愈，等骨头自己再生恢复。于是请护士帮佢只脚做简单个固定，就翻屋企啦。翻到屋企之后，佢忍住痛照样练功，并阅读法轮功嘅书籍。练动功嗰阵，佢企唔到，就坐喺度练。练到第五套静功打坐嗰时，难度好高。佢由散盘开始，慢慢将只脚向上搬，变成单盘。喺21日之后，佢嘅痛楚慢慢减轻。1个半月之后，佢第一次试着双盘，将受伤嗰条腿向上搬，痛到佢咬牙切齿，流晒眼泪，又出冷汗。但喺坚持嘅同时，佢感觉到好多法轮喺骨折嘅地方来回转动，跟住就唔痛啦。2个半月之后，佢只脚完全就好翻，佢丢低拐杖可以行路自如。亲戚朋友都见证到法轮大法嘅超常，都觉得神奇。回想起呢段经历，系终身难忘。黄焕琦眼眶含泪，感恩师父的慈悲和保护。他的细仔超宇细过嗰阵，跟住他一起去参加晨练和集体学法。去到中学阶段，因为学业太忙，就好少学法和练功。去到大学就更加玩到癫晒，脱离了修炼的环境。在2019年的某一日，黄兆宇开电单车回学校，途中发生严重的车祸，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。黄焕琦和太太赶到医院，医生说因为脑部受创严重，必须要开刀。黄焕琦在心入面祈求师父说，请你帮我留低个仔。他亦紧握住个仔的手，在他耳边讲，超宇，你一定要默念9字真言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忍好，师父一定会救你的，不用怕。住在加护病房期间，超宇的妈妈不断和反复跪诵红吟给他听。10多日之后，有一次妈妈背到第一首苦其心志，当他念出标题之后，个仔竟然开口念出第一句，妈妈是喜出望外。就这样，你一句我一句地接住背落去。后来有一日， 萧雨竟然可以独立完整咁将一首诗嘅50个字背出嚟，令妈妈开心到讲唔出话。佢知道呢个系师傅喺度鼓励佢，个仔可以背出红韵，系令佢更加坚强同对大法嘅信心。萧雨由加护病房出嚟，10日之后就出院。出院后恢复得非常嘅快，每日都有神速嘅进步。佢喺痊愈之后，萧雨睇唔到修炼法轮大法嘅可贵，发自内心想要修炼，唔再挂住玩啦。黄焕琪全家都好希望有更多有缘人可以嚟修法轮功，好似佢哋一样揾到人生意义，过住幸福嘅生活。逆境能够磨练一个人，而善念则能升华一个灵魂。愿呢几段返本归真嘅充实旅程，亦能为正在面对生活挑战嘅你带嚟一份温暖同前行嘅力量。故事入面嘅主角用佢哋嘅大半生话俾我哋知，生命嘅强大从来唔系靠同命运争斗，而系喺经历风雨洗礼之后，内心依然选择包容同善良。当我哋愿意放低怨恨，用真诚同善念去面对世界嗰阵，原本痛苦嘅生活漩涡，亦能开出奇迹嘅花朵。返本归真，并非系遥不可及，而融入喺每日生活细节入面嘅心灵蜕变。无论你而家面对紧几大嘅考验，只要心中守住呢一份纯真嘅信念，生命嘅旅程就一定能迎嚟破茧重生嘅光芒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由李洪志先生在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，包括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，要求修炼者由做一个好人做起，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。修炼法轮功不单止可以驱病健身，还可以令人变得诚实、善良、宽容和和平。目前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，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。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为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，4次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，获各国政府褒奖，支持议案和信函超过6000项。今日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多谢大家的收听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